弟兄姐妹平安，好久半年没有在你们当中了，所以让我看看你们可爱的面孔。感谢神，昨天我们才经过了澳洲的大选，是不是？工作的人都很在意这件事情啊，因为未来的政府还有什么政策，绝对会影响我们的税收，影响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啊，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工作。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好吗？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哎，对不起啊，应该要开是吧？对不起，来。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子，近前伺候他们。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好，说到工作，其实工作包括有薪水，包括没有薪水的，是不是？只要我们人活着，其实我们都在工作，同意吗？哎呀，你知道我们在这里每一次风灾水灾之后有碰到紧急情况，你去打电话求救，首先到场的都是这个组织 SES 的人。你知道这个组织是以一群义工为主体的这个救难组织啊，他们的人常常都是义工啊，那常常他们的这个年纪都不小，头发花白，可是呢很有专业的这个精神，服务的态度特别好。你知道有一个国家，他们一般是都在4点钟下班，然后呢部分的员工呢他们都是周休3日，每一年他们都还暑假都还有3周的假期。这个国家在2022和2023年还得到国际竞争力的第一名。请问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还是在哪一个州？哎，你们都认为是在欧洲哈，丹麦。这个国家他们追求一种比较幸福的工作观念，所以他们工作时间并不长，但是很有效率。工作，他们认为工作不是赚钱的手段，工作是为了自我成长，追求对自我的意义以及对社会的意义。所以这个是被认为是一个很理想的社会，因为这个社会里面有比较多的管道去帮助人，可以找到更能发挥他自己岗位，发挥他的这个长处的这个岗位。所以他们的工作，其实他们是常常换工作，很容易就换工作。他们鼓励你去找到适合你的那个岗位。所以对于工作，我们实在是不能够想得太狭窄。根据美国一个大型的研究，在工作上人最有生产力的阶段，他们统计出来是60到70岁，第二最有生产力的阶段是70到80岁，第三最有生产力的阶段是50到60岁。因为他们发现在此之前，人的智力活动没有达到巅峰，你知道，所以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平均年龄呢是62岁。全球100家最大公司的总裁平均年龄63岁。那么关于工作有哪一些不对的观念呢？有些人觉得工作等同痛苦， 是苦差事，所以呢，如果早一点的退休享清福就最好。那么在这种观念底下，什么是好工作？钱多事少，离家近，是不是？每个人都看这么这个工作，每个人都这样看工作，这个社会是什么情况？爱迪生说，所谓天才那个是假话，勤奋的工作才是实在的。世界上每一个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经过艰苦辛勤劳动而得到的。我们是不是听过这样的故事？有三个人在工作，有人就经过就问他们说，你在做什么呀？一个工人就回答说，我在砌砖呢。第二个回答说，哇，我现在在做每小时$9的工作。第三个人就哼着小调说，我坦白告诉你，我正在建造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教堂。所以同样的是同样的工作，可是他却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我不觉得第一个人有错，我也觉得第二个工人说错了。有时候为了生活需要，为了家庭责任，我们必须打工，必须赚钱，为了赚钱而工作。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用基督徒的概念来看待工作。有什么新的态度可以使我工作起来不一样呢？问你们一个问题，成为基督徒是帮助你成为一个好的员工，还是糟糕的员工，还是没有什么关联？好员工的意思就是工作成效更好，在同事之间带来更好的工作气氛和效率。那糟糕的员工当然就是相反啊，工作没做好，把同事关系搞得很对立，还让老板很头疼。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两段，一段是保罗写的，一段是耶稣讲的。这两个人都是辛劳工作的代表，没有钱，事多，还离家远，因为他们居无定所嘛，四处奔波嘛。请问今天这种工作谁要做？可是他们做的影响了后代几千年。如果他们的生命像火把一样，这把火到今天还在燃烧。工作的价值不就是这样吗？就是让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地往更好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性生活去发展。从员工的角度来说，耶稣他上面有一个差派他来的天父，他呢是听从上帝的意思而做。耶稣实在是最棒的员工，我们怎么知道？他自己说的，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他秉持这种这个遵从天父旨意的态度，所以每一件事情他恰如其分，不多不少完成了，没有做一件天父旨意以外的事情。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生命最后的尾声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很有名，是什么？成了，一切都完成了，神所托付他的他都完成了。因此耶稣到今天他仍然是能够唯一完全活出神形象的人，他能够完成神的托付，是神所喜悦的爱子。这个影响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世代都受到耶稣的影响，甘愿成为他的门徒。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其实我们都有工作，都有要完成的任务。那么保罗对当时做仆人的说，你知道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劳工法，做仆人的生命就是在主人的手中。保罗去传福音，一个家庭里面主人受洗了，仆人也受洗了，那仆人跟主人成了主内弟兄了，那彼此要怎么对待？那新的关系有新的标准，所以保罗就说，仆人要用战战兢兢、诚诚实实的心服从主人。标准提高了，以前呢，做仆人可以蒙混过关，只在眼前侍奉就像是讨人喜欢。现在啊，你信主以后，你多了一个主人在天上，这个可麻烦了，是不是？这个主人更厉害，他看得更清楚。保罗没有说地上的主人会不会奖赏你，但是 神会奖赏你。保罗所倡导的工作态度可以说就是把这个奴仆的心态翻转为主仆人的心态。仆人，主仆人用战战兢兢、兢兢、诚诚实实的心服从主人，这是主仆人的心态。那什么是奴仆的心态？奴仆心态就不求最好嘛，他只求在表面上做好，所谓在眼前侍奉，他可以阳奉阴违，因为他心里觉得好像是被主人强迫工作，所以他就不甘心，他就随随便便。奴仆也没有太多的期望，得过且过，这个就是奴仆的心态。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老板其实不是你公司里面那个领导人，也不是金钱业绩，也不是你自己。我们把上帝当成老板，我们会更认真，然后我们有神的帮助会事半功倍。你需要你工作果效好，其实你需要换老板。而做老板的人呢，也要用仆人的心来遵从上面的大老板，善待工人，所以他就会成为更好的老板。更好的老板成全更好的员工，更好的员工回报祝福给更好的老板。两段经文，保罗是从仆人的立场说，耶稣从主人的立场说，所以耶稣说主人来了，看见仆人怎么样。这个经文里面的主人呢，有一段时间不在，后来又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个主人并没有在旁边盯着。主人的领导不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是主人离开了，所以仆人呢有自由安排，有这种自由可以安排你的时间完成任务，然后主人是一定会回来验收成果。两种仆人有两种结局，这个主人是赏罚分明的，主人是很好的这个主人，他不会奴役仆人，他给人相当的自主权。这个主人既公平又慷慨，所以忠心的仆人会得到他从来没有想过的尊荣啊。在那个时代，主人跟仆人之间是有很大的一个界限，这不可能同桌吃饭的。我住在泰国几年，我家里面请帮佣，就住在家里一起生活。泰国一般主人是坐在桌上吃饭，他们家的仆人是坐在地上，厨房地上吃饭的。我的邻居就跟我说，你千万不要让你的佣人跟你一起吃啊，这就是一个他们的观念里面的界限。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这个主人呢，他是让仆人坐下来坐席，坐在桌子边，主人自己是束上带子，他把他的袍子挽起来准备工作，主人要来近前伺候他们。你能够理解吗？主人跟忠心的仆人调换了位置，这个是仆人没有想过的尊荣。所以你把上帝当成老板，你怎么会吃亏？我们在天下人间找不到这么好的老板。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工作，首先工作是神给人的，所以是神的托付。当我们的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给了他们任务，叫他们做管理的工作。我们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所以呢，他们要生养遍多遍满地，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还要管理一切的鱼啊鸟啊地上的活物。那个时候也没有别人，只有动物嘛，是不是？当然就是管理的就是活物嘛。那当然神把他们安置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他们要做修理看守的工作。他们就真的是亚当就给那些牲畜肥鸟都起了名字啊。想象一下，亚当在一个这么美丽的园子里面，动物都围在他的旁边，亚当起名字，起名的目的就是要点名嘛，是不是？当亚当点名的时候，你能想象那个动物都乖乖乖乖的都围在旁边，非常的听话。所以诗篇里面说，哇，我们人的地位真的是非常的崇高，有荣耀尊贵为冠冕，因为我们所当时的人所管理的动物都会听他的话。人代表神来管理世界，人比万物都更尊贵，神就给我们这样的管理世界的责任。我们怎么看自己的工作？如果你做的工作是使污秽的变干净，使混乱的变成有秩序，那个就是管理世界的工作，神托付给你的责任。所以家庭主妇做清洁服务工作的， 你的工作是在完成这件管理的事情，那个就是神所托付的责任。会计师使混乱的账目变成有秩序，司法部门、法官、警察维护社会的秩序，阻止罪恶的蔓延，那个都是一种管理。还有呢，有人做的是使破损的变成完整，各种的修理工作，水电工、外科医生、心理辅导师，都是在做管理。使软弱的变健康，丑的变美，那医生看病啊，营养师啊，美容师啊，美发师啊，各种服务设计的工作，都是在做管理世界的工作。有些人的工作是使无意义的变为有意义，使无目的的变成有方向，使没有价值的变成有价值。你看做研究的科学家，让那些事情变成有意义了。老师教练把原来漫无目的的这个变成有方向，让学生就达成这个学习目标，有具体的成就。创意性的工作，写文章、写歌曲，唤起人们的良知，鼓励人正确的动机，使人的情绪更稳定，丰富人的心灵世界，这个都是把无价值的变成有价值，这就是在管理世界。那还有使少的变多的，使贫穷的变丰富的，使不方便的变成方便，各种的农业、渔业、畜牧业、养殖业，但那里是少的变多，然后这个产量增加，去这个去提炼矿产，以至于去制造，把这些这个蕴藏在这个矿产里面的东西提炼出来，制造成我们生活的用品、科技用品，用创造力发明各种的机械、各种工具，建造了桥梁、房屋，使不方便的变得更方便、有效率，这个都是管理世界。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所做的，选择工作就是来考虑它是不是带来正面的效益，而不是金钱多少。这也就是为什么工作如果跟赌博、跟毒品、跟色情、跟军火有关的行业，实在不能算是正当的工作，因为发展的越大，罪恶就越猖獗，然后人就越堕落，这个并不是神要人做的。神非常关心员工的福利，他要人生活有平衡，工作六天就要休息一天。早在创世纪里面，人刚刚被创造起来的时候，神就给人安息日，还没开始工作先安息。摩西的十诫里面一条就是要安息，因为神虽然要人工作，可是神并没有要人做牛做马。神不是只关心人，神也关心牲畜，神也关心土地，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需要停工休息。请问你谁不喜欢员工休息啊？为什么不喜欢员工休息？苛刻嘛，贪心嘛，是不是？苛刻不了，没有怜悯的心，贪心就是把自己当成神，我要更多，我还要得的更多。但是圣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当人放下工作休息，人就会安静下来，来到神面前献上感恩，这一切都是神赐的，我的生命气息，我的力量智慧，我这个自然环境，我所生存的社会，如果不是上帝托住万有，人的努力是枉然的。说真的，休息之后让我们重新得力，再回到工作。有这样一个人，他姓张，他是在家里面是独生子，父亲就开了牛肉面店，他就在他的店里面帮忙，哇，生意非常好，好到他都没有时间休息，他也没有时间去交女朋友，赚的钱就是拿出来再投资，投资又赔钱，他就陷入一个痛苦当中。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意中看到电视上基督教的节目，于是他就受了感动去教会。哦，这在教会里面就听到说，哦，圣经讲说工作六天要休息一天，啊，他就打算说，嗯，那我礼拜天我就不要工作。可是呢，他的生意伙伴不愿意，结果他就把店交去给亲人负责，他自己出去开创一间喜乐满足牛肉面店。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也很辛苦，后来他还参加台北的牛肉面节。比赛进入前十名，哇，他的生意就开始成长了。但是他按照神的法则，礼拜天不开店，但是他的店照样高朋满座。后来他还去神学院进修，他要做餐馆的福音工作。所以愿意按照神的法则来工作的人，上帝给他 智慧，给他机会，以至于他所做的事半功倍。那么第二方面我们要讲到工作的使命感跟意义啊，这个 Martin 是美国正向心理学之父，他很在乎这个人类的生活的幸福这方面，他提出三种不同的工作取向，就是人看工作可以看成这不同的情况，一种把工作当作差事，一种是当作职业，一种当作天职。差事是什么呢？差事就是为薪水而工作，所以他的现象就是工作的时候希望时间快点过，早一点下班，一到周末不用上班就好开心，一到礼拜一就开始情绪低落，这个有礼拜一症候群，各位有没有啊？那除了薪水，他没有从工作中得到太多的成就感，这个是最不幸福的工作方式。第二种叫做职业，就是他为成就升迁而工作，他以追求升迁带来的一种名誉、地位、权力、财富为满足，如果没有所期望的升迁，他就对工作失去了兴趣。第三种呢叫做天职，天职呢是工作本身就是目的，工作本身能够带给他满足感，跟薪水的跟升迁无关，他对工作充满热情，早上起来迫不及待去工作，因为他觉得他所做的有意义，有崇高的目标。天职的另外一个英文字是 vocation， 那么就是使命感，就是他对的工作有强烈的使命感。有使命感的人可以放下眼前一时的利益，甚至于牺牲利益也愿意，比较少的人会如此，但是这个却是最幸福的工作方式。只有使命感可以让人战胜人性当中的懒惰自私，也超越个人的得失，享受工作。请注意哈，不是在乎你从事的是哪一种行业，你任何工作都可以用使命感去做，任何工作都可以把它变成一种苦差事。如果一个医生觉得我做的是救人的工作，是带给人希望，带给家庭幸福，那么他就把他的职业变成使命。那么如果他觉得他是要为赚钱为名利而工作，那么很可能他做外科医生，他就想办法叫这个病人开不必要的刀，为了要从病人身上多赚钱，那么就把这个行医就变成职业，甚至于变成苦差事。我们澳洲过去有这样一个人，你们听过吗？ Steve Irwin 哈，这个人从小就很爱野生动物，小时候他住的地方周围都是到处都是袋鼠啊、树熊，房间里面还会有蛇出现。在70年代的时候，鳄鱼、蛇之类的爬行动物，人们看的都很想打死他。那么但是他看这些野生动物，他觉得他们好像吸铁一样紧紧地吸住他。他的父亲当时就加入了这个鳄鱼管理计划组织，就是有人打电话来说，哦，哪里出现一只鳄鱼，哇，他们就赶快跑去要想办法把鳄鱼捉起来，然后把它迁移到另外一个地区或者是动物园。所以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父亲就让他参与一些小孩子可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人既有兴趣又有机会去接触，他就越来越熟练这些工作，以至于他就愿意他的一生为野生动物而活，要教育人们了解野生动物，保护濒临绝种的动物，他就把这个当作是他的天职。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来说，很难接受，是不是？有谁鼓励自己的孩子整天跟动物为伍啊？啊，混在动物当中，这不入流吧？会有什么出路？他长大以后，就在动物园里工作。他拍下了自己捕捉鳄鱼的录影带，无意中给一个电影制片人看了。这个人看到以后，哇，很震惊也很感动，就决定说我再帮你拍成影片。然后这个影片就拿到美国有线电视频道动物星球去播放。这个有线电视就是靠订户啊付费来维持的，那个时候他的那个订户很差的，25万人。然后后来自从他的节目播放之后，哇，订户就开始增加到百万户，再增加到千万户，到后来全世界有2亿人收看过他的节目。 2006年9月，他被 Stingray 刺到中毒死亡。当时的总理霍华德说，他的去世是澳洲的损失，因为他将澳洲野生动物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价值和独特性。澳洲失去了一个像他这个生命充满色彩的人，很多人追悼他，都夸奖说他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你看，一个整天跟动物在一起的人，总理说失去他就是澳洲的损失。你知道，这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就会有这种感染力，会留下影响力。我们在想，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死了以后，总理会这样来夸奖我们呢？美国下面这个人，你们应该也知道，啊，美国脱口秀的主持人 Oprah， 人家称他是20世纪最富有的美国黑人。在他有这个成就之前，他是怎么走过来的？他19岁就开始在电视台工作。他刚刚开始播报新闻，哇，他很讨厌只是播报一些别人发生的一些悲剧的事情，对他来说那个实在是太死板了。他如果报道一件火灾的新闻，他下班以后他想办法要有一点行动啊，譬如说去关心送毛毯给他们啊，去关心这个受灾的人。如果不这样的话，他的晚上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了。他的父亲跟他说，你啊，这是你一生这难得的机会，你一定要好好保住你的工作。电视台的老板说，你是新闻主播，你又不是做社会福利工作，你好好做好你的本分吧。但是他就觉得这个跟他的志趣不合，很痛苦。8个月之后，公司受不了他，觉得他太情绪化，就把他调到脱口秀节目去当主持人。他一主持脱口秀，跟现场的观众在那里互动，他感觉好自然，好像呼吸一样啊！观众又很喜欢他的风格，这么亲切，这么有温度。哎呀，他就发现了，做电视台脱口秀就有一个服务别人的管道，这个跟他的兴趣就结合在一起。我们大部分人就觉得，能把一个节目做红，这么多人喜欢，有名又有利，不得了了，是不是？他居然就脱离了电视公司，他放弃已经得到的好处，他要成立自己的传播公司，他自己去买器材，自己来制作节目，然后就把这个节目卖给电视公司。谁想播他的节目都得付费，他的节目如果不精彩，谁会想播他的节目啊？是不是？那么他的节目是每一天播出，请问辛不辛苦？你要挖掘题材，你要想办法访问来宾，那些东西是他们观众都最想要看到的。那么这样的节目大受欢迎，最多的时候世界上141个国家播了他的节目，连沙地阿拉伯这种回教国家收视率最高的也是他的节目。他的节目创下了美国历史上收视最高的记录，几十年累积下来，人家说啊，他比美国总统还有影响力。谁写了一本书，只要上他的节目去介绍一下，那本书一定就有销路了。谁啊，美国总统想要拉票，就上他的节目，选票就会增加。那么他说，你做了适合你的工作，感觉很合拍，你每一天都是红利，你不管薪水有多少都是红利，你的工作有意义，意义会带给你人生富足。他就把电视当作服务观众的管道，他的快乐非常的充实，而且又很有深度。他用服务的角度来使用他的一切的才干技术，他说这个就是把工作变成一种礼物。他持续的有一个祷告，就是说让自己更多被使用，以达到更大的益处。他的节目播出了25年，就在2011年5月的时候，他决定结束他的节目。所以他有一个告别观众的最后一集，那天人好多人来到现场，那集非常的感动，我看完了全部。他说每一个人都有呼召， 使命啊 calling 啊，不见得是有薪水，那就是你能够做到最好的事情，要尊荣你的使命，那个是你来世界的原因。我实在很惊讶，在演艺圈里面人人都以成名赚钱为目的，他却能够把工作看成是呼召，所以他就有那个热情啊，他用使命感来工作，所以他的格局就比较大，人们呢就很甘心来追随他的节目，愿意接受他的影响。你知道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有两种使命，我们都知道传福音大使命，其实我们还有一种使命叫做文化使命。工作就是一种文化使命，管理世界是使我们所在的世界变得更好。所以当你没有做好工作，工作成果交不出来，让老板头疼，让同事伤脑筋，哎呀，我觉得那你最好别去做福音使命了。那我不是说你的工作要多完美，但是你连基本的工作成效都达不到，那个你再去传福音，人家只会嗤笑我们的福音，那个只会羞辱神的名，是不是啊？2025年啊，是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他们就这个根据上一年的数据来评定世界上的发展的情况，他们不是用收入多少 来算，它是综合的一个评量，他们就评定出世界上有37个国家4个地区是属于这种发达的国家、啊、或地区，那么这41个已经开发的国家地区大部分都是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或者是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国家。那为什么以基督教为主或者是受基督教文影响的这些国家会是这个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呢？这个很耐人寻味。除了神的祝福以外，当然有一些答案在圣经里面，就是这些国家他们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对人对人的态度，人对工作的态度，他们比较是根据圣经的精神，他们订立的法令比较周全，很注重文化使命。所以我们就看到宣教师到亚洲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到哪里去都先建立学校、医院，提升百姓的教育，提升医疗，使人脱离疾病的痛苦，这个叫做文化使命。所以你到今天到去东南亚、去香港、去台湾，有那么多的学校、医院都是基督教所建立的，到今天台湾都还有这样一个马街纪念医院，那就是后人要纪念宣教师马街而命名的。他1872年到了台湾宣教，他就是专门在那里治病，为人拔牙、行医，再加上传福音，到今天都被人纪念。所以文化使命使我们所在的世界变得更好，当然我们再努力改善也没有办法改善到像天堂一样好，但是至少会离地狱远一点。美国总统尼克森说，一个人必须为一个比自己更大的更重要的目标而活，当你在追求实践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可能会失去自己，那你也才可能真的找到自己。我们这一生都需要工作，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工作是一起成长的。我们当然都很希望把工作做得得心应手，风生水起，最好不要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人在工作上都是一帆风顺的了，工作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走过来的，首先就是摸索的阶段，首先你要有一个养活自己的工作，在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天赋、你的使命是什么之后，就从一个普通的公司开普通的工作开始吧，就把它当成一个必经的阶段。你在摸索当中，你要试试看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我要什么。所以年轻人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打工的机会，这是摸索的阶段，他们只要到了合法打工的年龄，让他去，为什么？他需要去体验，去摸索，看看我的兴趣到底是什么，我的长处是什么。做父母的不要那么心疼孩子，舍不得孩子又读书又工作，他们实在需要各方面的教育帮助他们找到他们的方向。所以在摸索阶段的时候，很需要问自己三方面的问题，就是意义、快乐和优势。什么东西带给我意义？我觉得做什么东西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什么的事情令我很快乐，我喜欢做什么，什么让我觉得很满意，然后我的优势是什么，我的长处、我的性格、我的才干， 是什么，我学起来什么事情学了起来很容易就上手，这就是你的优势。如果已经有工作的人，你还是可以把这三个拿来评估，是不是你的工作中可以把这三样事情都能够协调在一起，能工作能够带来意义，又发挥自己的长处才干，确实是会带给我们满足成就感。如果有特别的经济压力，需要多打几份工，在这个阶段我们就记得耶稣说的，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可以工作得很辛苦，但是我们心中不一定要去忧虑担忧，是不是急躁？所以在这个阶段很需要体会神会供应需要。神如果连小麻雀他都愿意养活，难道神不顾念他的儿女吗？第二个阶段叫做学习。工作最难的就是它很有挑战性，你处理完一个问题，下面新一个难题又来了，源源不断，永远都有问题出来，你学到的知识根本就不够用，你就是要边学边做边学，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专业上的技能要学，工作的伙伴你要学习跟他相处，还要学会怎么说话表达，有时候说对话了，哎，机会的门就打开，说错话了门就关上了。工作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不断的受挫折再爬起来，有时候难度太大好像无路可走，我们实在是需要神赐智慧，神赐下资源，神赐下转机，还要赐给我们耐心等候的心，是不是？所以神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的权利，来到神面前向他求，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就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是学习。第三方面叫做提升，因为工作呢也是一种艺术，不管什么工作都可以用艺术家的精神去做，你要令你的工作有趣有价值，其实有时候你要去想办法提升。美国的作家马克吐温写了一本书《汤姆历险记》，这个汤姆呢是个小男孩，很顽皮啊。他有一天就被他妈妈处分，去给我去把那个篱笆刷油漆。哈哈，那大热天，人家的小孩子都在那里玩，就汤姆一个人要去干活。那更糟糕的是，若人家都知道我是被妈妈处罚，那还了得？太没有面子了，那他们一定把我笑死了。那。所以那天当汤姆在那边刷油漆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伙伴就从那边一群人走过来，他就开始紧张，我怎么办，我要怎么办啊？哎，他就开始刷刷刷，他就开始玩起来了，啊，画东西画画，那小朋友就过来走过来看，哎，汤姆你在做什么？哇，他说你没有看到吗，这个多好玩。于是那个小朋友在旁边看一看，哎，汤姆让我玩一下。汤姆怎么说？这怎么可以？这么好玩的东西怎么可以给你玩？好，那小伙伴们就说，那这样好了，我的玩具送给你，好，你让我玩一下。汤姆说不行，那我的苹果也给你吃好吧，让我玩一下。好了，最后那天下午的结果是，汤姆站在树荫底下吃苹果，他的小伙伴们在那边帮他刷油漆。你知道吗，硬是把一件苦事变成一件愉快有趣的事情。所以创造这个制造创意是有可能的，像汤姆一样。还有全心全意充满热忱的做，可以让那个最卑微的工作也有价值。这个人是香港大学袁淑妹，2009年香港大学颁发他们荣誉院士给一个没读过小学只会写五个字的老太太袁淑妹。这个荣誉院士向来是给社会名流，这个他怎么会得到呢？因为这个女人在这个香港大学服务了44年，她在学校宿舍里面做扫地做饭的工作，她就用自己的生命来服侍这些大学生。她不是只有打扫，她就像母亲一样从心里面关心学生，谁生病了她就煮一碗汤送过去，谁读书到深夜肚子饿了，哎，她就会帮他们煮东西，谁有失恋烦恼他都会关心他们。44年之久，他成了香港大学的 三宝之一，我也不知道另外两宝是什么，反正他是宝贝之一，老师学生没有人不知道他。所以呢他一提名院士的时候，被提名院士的时候全票通过。你觉得工作很无聊，不可能有创意吗？那你觉得当计程车司机是不是很无聊？客人来了上车，开车到目的下车，再来载客人。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他就是这样子。在美国一个城市，有个先生就上了一个计程车，他一上车就发现这辆车，哎，外表特别的光鲜，里面也很干净。车子一开动，司机就问他说，这个温度你觉得舒服吗？可以吗？会不会太热？会不会太冷？你要不要听音乐啊？你要的话呢，喜欢哪种音乐都可以选择的。车子在红绿灯前面停下来了，司机就回头问，跟他说，我这车上还有当天的报纸，有最新的杂志可以看。我车子里面有个冰箱，里面有果汁可乐，如果你想喝热咖啡呢，保温瓶里面也有热咖啡。这么细致的服务让这个乘客大吃一惊，就忍不住看着注意这个司机，就发现这个司机脸上有表情特别的愉悦，就像窗外温暖的阳光。不一会儿司机就跟他说，啊，前面的路段可能会塞车，那高速公路现在不塞，我们走高速公路好不好？那客人同意了。好，司机 又说，哎，我是一个无所不聊的人，如果你想聊什么，除了政治和宗教我什么都可以聊，如果你想安静看风景，那我就不讲话。那这个乘客就充满好奇，就问司机，你哇，你怎么会开始这样子的服务？司机说，我从我觉醒的那一天，我以前经常的抱怨工作很辛苦，人生没有意思，可是有一天听到广播节目讲到人生的态度，如果你觉得不顺心，你所碰到的都会是倒霉的，如果你觉得今天很幸运，你所碰到的都是贵人。人要快乐就要停止抱怨，改变自己。因此我决定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就把车子里里外外都整理干净，我就印几盒高级名片，我要善待每一位乘客，每一次客人下车的时候，我就跑到绕过去帮客人开门，然后就递上我的名片说，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再为你服务。结果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的生意从来没有受到影响，客人都喜欢他，打电话当回头客叫他的车，所以他的车呢也都不用空车在路上跑。所以眼光放眼，这是提升我们自己最大的力量。在每一个阶段摸索学习提升，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很需要依靠神。摸索的时候我们需要神来引导方向，神也知道我们的生活需要，神会赐下机会，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在学习的时候，我们神会赐给我们智慧灵感，神也帮助我们忍耐，帮助我们从犯错当中能够自省提升自己。在提升的时候，神也赐给我们创意眼光，让我们在这个整个工作过程，自己的性格也不断的被塑造，信心也能够被提炼。记得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祝福我们的时候，并不表示说上帝带我们走一条捷径。当主耶稣祝福门徒，告诉他们你们往哪个方向下网打鱼，是他们真的打到鱼，但是耶稣不是让那个鱼出现在他的家里面，出现在陆地上，鱼是在渔网里面。门徒必须非常的辛苦，比以前更多的力量去把想办法这些鱼再把它运回到岸上，他们仍然要付出他们的劳力。所以上帝祝福人，并没有让我们有懒惰的借口。有一位姓李的李韩人，很有画画的天赋，他就是在这个杂志当中画插画，然后他交稿很快，又画得很好，就越来越受欢迎。他还得过台湾年度的最佳的插画画家，年轻的时候就赚了一些钱，越来越有名气，心里面骄傲得不得了。他决定要创业，搞文物设计，在百货公司里面设下专柜，但是因为不会理财嘛，周转不灵嘛，后来就开始以债养债，两年他就有办法欠债欠到千万台币，千万的台币就是50万港币嘛。那这里面还有高利贷，灰头土脸呢，其他的合伙人都跑了， 就剩下他一个，他觉得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解决。那么他还硬着头皮回去跟父母说，我需要你们的房子拿出来抵押，要先把高利贷给他还了。他这个时候还得了忧郁症，走到尽头他想起来，哎，我不是基督徒吗？我从小时候不是去教会吗？试试看祷告。他一祷告，上帝立刻听他，于是他就发现这个神是真的，信心一点一点慢慢开始建立起来。他为了还债，他必须努力画画，他就有一个灵感，在网络上创造了一个漫画主角，很受欢迎。那他就必须不断的有一些新的作品出来，保持这个客户的维持客户啊。那他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骄傲自大了，他也不太愿意为了赚取流量就用说一些脏话，漫画里面他不愿意，也不愿意 给人一些很错误的价值观。所以他就很谦卑，在神面前祷告，如果我的创意不是从你来的，你就拿走。你看，他是一个把自己的工作交给神的人。结果他发现他的创意源源不断的17年一直都如此。他有时候他翻开他以前的画的东西拿出来，哎呀，我当时怎么会有这个点子，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太有趣了，走的是很幽默又很嘲讽的路线。后来他不但是还完债，他的生命不再一样，除了忙工作，委身教会，回到教会当中，他从心里面有个东西改变，他爱他的家人。过去跟他的父亲母亲看到的妹妹是很冷漠的，很生硬的，但是他现在看待他们，心里面有一个温暖的爱出来。他服侍他的父亲，到为他父亲送终，他可以抱着他的父亲亲他父亲，他可以照顾他那个妹妹有点弱智，他要照顾他妹妹的生活。所以工作实在是让我们经历，上帝容许我们，上帝会为我们在绝境当中开路，上帝会赐下智慧让我们的工作有成果，上帝容许我们去遇到一些不理解的事情，用一些人来打磨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的身上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式。然后到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自己成了神手中的作品，我们是神手中的艺术品，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完成的。诗篇里面这句话就是我们的祷告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我们手做的工愿你建立。然后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这个人在神手中，我们就是神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上帝就用工作里面的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碰到的一些人，就是来打磨我们的生命，叫我们身上慢慢有耶稣的样式成型，好叫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真正的善事，跟真的可以祝福别人，这个就会是真的有永远的价值。所以告诉隔壁的说，你是神手中的杰作。感谢我们的神。我们起来请敬拜台带我们唱这首《我的生命献给你》。好吗？